把上一次的课先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那我们还记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在呼唤他们，记得吗？上帝在呼唤他们，上帝是怎么样的发出一个呼唤？
你在哪里？
对，你在哪里？哦，童华你很厉害。对，记得哈，你在哪里？那上帝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还这样呼唤，为什么呀？神要他们怎么样？对，神要他们问问自己，我在哪里哈？让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真的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神的恩典哈。那个他们躲起来，你说上帝能我们能不能躲得开上帝？
不能，
不能躲得开上帝。其实我们记住哈，那个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做事人家看不到就行了，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都知道啊，千万别以为我们做什么hide from people 就是那个躲着人就好了，其实是不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都知道。那我们当时问亚当夏娃出来以后他们有没有认错？
没有
没有认错，他们反而怎么样？
推
卸责任。那推给谁呢？
推给
神。然后呢，那个亚当就推给夏娃，夏娃呢就推给魔鬼。所以哈，他们都不肯自己承担责任。我要问，他们被蛇引诱进入这个犯罪堕落的情形的当中，他们是不是有责任要负起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责任？
应该
要负起哈，要负起。那后来上帝就说要诅咒蛇。那诅咒蛇是怎么诅咒的？他要怎么样？终身吃土哈，终身吃土。那最重要的主耶稣不，上帝还应许怎么样？应许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怎么样打碎那个蛇的头，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那其实从我们的课现在开始，你每一次的课你都看到上帝那个手在带领这件事情，神在预备女人的后裔。神在预备女人的后裔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记着哈，一定要记着。那个上帝从上帝应许一位，我们说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救赎主，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哈。那从神应许救赎主给人类，我们对这位上帝有什么一个新的认识？对，上帝哈对世人有不离不弃的爱。那本来人吃了那个上帝说不可吃的果子，那当日就应该死，对不对？那是人的命定。那结果呢，却上帝怎么样，却把一位救赎主要赐给人类。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人有不离不弃的爱，他有恩典有怜悯哈，从这里就可以看见。那个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的结局本来是死亡，那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却有一个恩典要给他们。那后来人犯罪以后，我们说地怎么样？对了，地就受了咒诅，然后要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那现在地上的荆棘蒺藜你不要去种它哈，也不用浇水的，它自动就长出来啊，给人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那个然后我们说女人的命定是什么？对，要受生产的苦，还要怎么样？还要对，还有恋慕自己的丈夫，然后丈夫也要管辖他哈。所以这个是犯罪以后的命定，不是原本上帝的一个设计。然后那个亚当的命定呢？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你现在看见那个男人哈那么的辛苦，那也是命定的哈，也是命定的。那所以然后上帝还说人要什么？归回，他从尘土来，要归回尘土，可见的人要面对死亡。所以从此以后，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生活？对，生老病死的环境的里面哈，要劳碌做工，生产之痛，还有什么死亡啊，在这样的一个劳碌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世界如今 不就是不叫什么不完全哈，有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难处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那我最后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Yeah, 知道苦难了才能远离苦难，
知道了
苦离苦
你知道它的来源你就知道怎么也上帝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怎么离开这样的一个境况。所以其实上帝是不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明真相有的人他从出生到死他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人呢就不明真相，就好像是我就听天由命这样随波逐流，就糊里糊涂过一生灭亡哈。神要我们明白真相，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拯救的一条出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正确的拣选而得到永生，就不再是灭亡，不再是死亡，而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上帝要给我们要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缘由哈，要告诉我们这些。那好，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学习稳固根基的第九课。他第九课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哈，大家看那个题目是说上帝的供应审判，然后也讲到一点该隐和亚伯献祭这件事情。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好，我们一个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把我们众弟兄和姐妹都带到了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你要借着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对你更深的认识，也对我们自己人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也更多的明白，以至于在你的在你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体会更深。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学习我们当学习的，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你真的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也求主借着该隐和亚伯这样的两个兄弟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知道你的心意，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哈，打开圣经。今天我们是要讲到那个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是什么？他们就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因犯罪而那个赤身肉体的一个羞耻哈。一个羞耻。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看他们第一件事情做的。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对，第七节。创世纪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好，我们就看见哈，那他们自己呢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大家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能不能真的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啊？
不能。
所以呢我们就看上帝怎么样为他们预备。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其实我们上次是讲到了二十节，我们今天就讲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上人呢是用无花果来为自己做裙子来遮盖自己，上帝却是用什么？
皮子
哈，记住。那如果你看见如果你看英文的是更清楚，他就说上帝用皮衣给亚当 and his wife， 就给他的妻子，然后 and clothed them， 就是然后就给他们穿上。所以这件皮衣 是上帝为他们做，上帝给他们穿上的。所以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注意，上帝不是说做好了皮衣吩咐他们穿上，不是，上帝给他们穿上。这个画面哈，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什么两件事情呢？第一个是人用自己想的方式，就是无花果的叶子了，来遮盖自己犯罪后的羞耻，神是不接纳的。神是不接纳，你用自己的方法，神是不接纳的。那神自己来为人预备真正能够遮盖他们羞耻的是皮衣，记住，真正能够遮盖他们羞耻的是皮衣。第二件事情就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世界上就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一宗的死亡事件。大家想那个皮衣是怎么来，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杀一个动物，对不对？一定要杀一个动物，剥了它的皮才能怎么样制造衣服。大家知道中文里面有一个字非常的奇妙哈，那个字是什么呢？就这个字就这个字，这是什么？
一字旁
嘛，一字旁，第一件衣服出，第一件衣服是用了刀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到那个最初哈，最初的那件衣服是上帝把一个动物啊杀死，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这个这个看见我们的中文哈，其实里面蕴含非常多的属灵的真理。那本来哈，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大家记得吗？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就安息了，记得哈。我们读过这个，但是我们看见现在人因为犯罪堕落，神又开始用皮衣，记住，用皮衣来遮盖亚当和夏娃，遮盖他们的羞耻，又亲自给他们穿上。你看见什么一件事情？神是不是又开始做事了？神又开始做事，他就没有说安息了，然后就那个。所以你再看见神又开始做事情，又开始做事情。所以其实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对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那个约翰福音，对，翻一下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
是在新约的109页，
五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就看见三一神，就因为人的堕落，就没有他一直在做工，在做事哈，在做事。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所以神知道哈，以人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人所能做的大概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皮衣哈，用皮衣上帝来为人为人穿上。所以人类犯罪以后，第一宗的死亡事件就发生了，就是有一只动物为人成为了牺牲，要用皮子来遮盖人。那这个地方呢，还没有看到是用什么动物，待会我们会看哈。其实这就是上帝为人预备那件皮衣，亲自为人穿上，这其实就是福音的最初的一个原型，最初的一个形，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哈，神的那个拯救的计划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你慢慢慢慢往上看，你就看见整个的一个结果了哈，整个结果。好，我们继续来看三章，创世纪，我们翻回到创世纪三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我们先看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说，哎，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记住啊，是相似啊，不是完全一样啊，相似，能知道善恶。那我们说能知道善恶不好吗？上帝，我们能知道善恶不好吗？你知道哈，一个人能知道善恶了，这个人就以自己的善恶标准来为标准，他不是以绝对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的对呀、啊，你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现在全世界的人他打仗他都有他的理由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人他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来断定万事。所以这没有一个人是什么是那个绝对的一个那个。所以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标准。你说这个世界要不要打仗？哈，所以这个世界永无宁日，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所以呢，现在上帝说，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可见的，当时记得吗？当时上帝叫亚当夏娃不要吃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叫他们不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所以你看见第一，那里有两棵树，讲得那么明白，那里有两棵树，你不要吃这棵树。其实那个人可以什么？先吃什么？生命树。大家记得，如果吃了生命树，那就怎么样？他就能永远活着。什么样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呢？我们神的生命嘛。你知道上帝从我们知道那个上帝是从那个创造世界以前就在那里，然后这个世界要结束他还在那里，只有神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他们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有神的生命在他那里，他就可以永远不死了哈。那个永远不死其实是包括身体的，如果他不犯罪，人的身体也不会死。但是人现在啊，就是犯罪，你已经与那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呢就怎么样，就有死亡。那人呢，因为听从了魔鬼撒旦的话，也在魔鬼撒旦的手下都成了罪人。所以呢，人呢都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这个世界就在一个什么不安的里面。所以你也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安，这个世界的混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说那就永远活着。那其实我到这里我是想停顿一下问大家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有人很多时候问嘛，哎，你为什么要造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人不吃这个果子不会死吗？那其实大家就知道，其实那个果子那个树是有它的用处的。如果我先有神的生命，我就以神的标准来判断，我能够知道善恶是不是很好，是吗？所以有它的用处，只是人的那个怎么拣选了一个错误，想要离开上帝，不听从上帝的话，所以是自己的一个拣选的错误，那现在就落的。那然后上帝说哦，也不那个，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就永远活着。所以可见的上帝就不想这个人怎么样永远活着啊，不想，这就是死亡必须要临到人，必须要临到人。那你说那个那你说人要死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哈。大家不要以为死就死了，很多人那个他身体好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哦，你要记住啊，人会死啊，他觉得说死有什么可怕，觉得不可怕。但是我告诉你啊，因为我十年前我自己是有那个有癌症的，你知道吗？当拿到那个癌症，那个医生说啊，你是那个什么什么癌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很慌张的，你知道吗？啊，好像死亡就离你贴得很近，你知道吗？其实是有很深的恐惧在里面的。大家我希望大家不要体会到，但是或迟或早人总要体会到，因为人人必定要死亡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你想一下，死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人有好处？这件
有，为什么？
很多很多好处了。
还有很多很多好处，感谢神哈。人有一死，是有赏，是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的。我们到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是饿得不得了，因为犯罪了嘛。如果一个人饿得不得了，他不会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如果一个强权的人，一个很霸道的人，他不能死，你想想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世界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的里面，很可怕的，你知道吗？
说希特勒不死太可怕了。
还有啊，如果人一个人病的，还有你知道很多病人他到最后对他就说啊、哦、不能啊，那个你知道吗，其实死就是人他是不能够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呀，有死亡是上帝对人的怜悯。我们待会还会去看到，虽然很多人想不通啊、哦、上帝为什么让人死啊什么，但实际上其实是对人有益处的，也是上帝对罪人发出的最大的怜悯和慈爱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二十四节，来看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OK 的，不对，有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上帝把始祖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伊甸园，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不能再见神的面哈，就是赶出了伊甸园，不许他摘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就是什么，他的肉身要经历死亡。难道神把他赶出去，难道是神要永远丢弃他所造的人吗？是只要他们活今生，活了短暂的今生就永远归入死亡吗？其实不是。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哈，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节，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翻，我已经写在这里了，我想那个怕时间不够哈，就是在下面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看见上帝的心吗？上帝不会永远的就是把他赶出去然后就让他在外面哈。其实我们从前面的课我们都知道，人是神精心的杰作，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的哈。人可能会轻视人，甚至可能还觉得哎呀，我这个人还轻视自己哈，看不起自己，但神却爱世界上每一个人。记住啊，神爱地上每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讲到这个事情，是讲什么？人命关天，每个人的命哦，在神那里都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千万不要去看低另外任何一个人，不要哈。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的，上帝不丢弃人，不丢弃人。那人，他说，人落在忧愁痛苦的里面，上帝不甘心。不甘心，就像你的孩子被别人那个叫什么拐走了，他在那里受苦，你心里什么甘心吗？不甘心啊，不甘心，怎么样都要把他找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所发的怜悯慈爱哈。所以神向人发出奇妙的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为罪人做事，直到如今就是要来救我们。他启示圣经，为人预备那位女人的后裔，我们给他一个名称，上次已经讲的那个名称是什么？救赎主，救赎主，记住哈。所以人类的救赎主
必要把人从这个死亡和痛苦里面拯救出来。上帝是有丰富恩典怜悯的神，他有他自己深奥的智慧。记住，上帝要救人必须要用到他的智慧。那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不是要借着死亡向叫人向生命告别，乃是借着死亡要向死亡告别得永生。记住，所以人死不是就死了，不是，乃是人死是向死亡告别，要得到永生。大家记住这一点，记住这一点。好，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继续看下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人就离开了生命树。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记住有生命树在那里。那是可以给人永远生命的哈，这个是我们要记得。所以但是呢，人凭着自己的凭着自己不能进那条路，因为什么呀？上帝怎么样？上帝已经叫什么？看，上帝已经叫什么？生命树在那里，怎么样？对呀，有天使还有发火焰的剑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回去那里的，没有办法回去的。所以我们人只能叫什么，只能在这个伊甸园之外生活，要来面对这个终身的劳苦哈，劳苦愁烦，然后面对生老病死。而且你知道这个人的后代从此以后都生活在什么？伊甸园之外，对不对？全部的后代都生活在伊甸园之外，所以他们呢，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什么，就自然的就在一个什么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是不是啊？没有人知道有上帝了，那除了亚当夏娃，那个他们的后代都不知道有上帝了，所以他们呢也要怎么样，也要他们的知道有上帝的人来告诉他们的后代。所以那个亚当夏娃的后代就要刚开始他们的孩子就是亚当夏娃了，跟他们讲了有上帝了，要不然他们的后代怎么知道呢？所以像我们一样，我们从中国无神论的环境来到美国才有人告诉我们有神。不过现在可能中国也有很多教会，我们出国的时候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间教会，在中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所以哎呀，所以来到美国才有人告诉我们，那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我开始听的就是晕了，怎么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最后知道真的我们是神造的哈，神造的。所以我是从信主以后，我一生都感谢那个给我传福音的人，真的是，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要不然我们人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好，我们始祖犯罪以后，他所有的后代都是在伊甸园外，是罪人哈，是罪人。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四章。好，终于把第三章学完了，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就学得很快了哈，就记得。好，我们就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好了。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亚当夏娃有了第一个孩子。他那个孩子叫他的名字叫该隐。我们看他那个有个小字啊，该隐是什么？就是得的意思。然后你看那个夏娃讲什么？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夏娃他本来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就好了嘛，但是他却说什么？神让我得了一个儿子。所以你就从这句话里面就看见夏娃是一个什么？仰望上帝的一个妇人呢、啊。所以其实整个人类的有关上帝的知识，说实在的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也知道他所生的孩子是从神来的，好，是从神来的。好，我们再看四章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啊，那在我们先看到这里，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哦，还这句话没读完哈。
嗯。
OK， 再讲，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两个孩子，你说一个种地，一个牧羊，那个是不是特别好？
很完美啊。
很完美啊！大家去仔细想哈，仔细想，该隐种地，天经地义。上帝说了嘛，你要什么？你要那个终身劳碌从地里得吃的嘛。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亚伯为什么要牧羊啊？那个时候是不吃肉的，你没想过
皮来做衣服吗？
所以你们都 get the point 啦。所以你就现在就知道上帝是用了什么皮，
羊
皮来。所以我就说圣经的启示是慢慢慢慢出来的，是羊的皮来给人做这件衣服。所以我在这里就写了，要写另外一个字给大家看哈。这个字哦，这真的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字，这是羊吧？对不对？是不是？
在哪里啊？
羊在我身上。
义嘛，这是义。
这个字嘛，对不对？认得吗？认得哈。
这是什么？这是羊吗？
啊？这上面不是羊吗？下面，对，啊，应该往下一点，还要往下一点，对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上帝啊，那个，那我们再记得哈，那亚伯牧羊，他其实是为了什么？呀。那个为了，待会我们再看好了。现在我们先要知道的就是什么？两个孩子都是在伊甸园外出生的，都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与神隔绝以后生的。如果亚当和夏娃不告诉这两个孩子有关神的知识，他们能不能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呢，那现在那个亚当不，那个该隐和那个亚伯，一个人种地，另外一个牧羊。那我们现在来看，接着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好了，我这个就比较清楚了。我们来看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好吗？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就是先看这三章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事情？为什么亚伯要养羊啊？原来他什么呀？他是为了什么？献祭，他是为了献祭。那我们才也从他们这个献祭的里面才明白，神为亚当和夏娃做的皮衣是什么？是用了羊的皮子来做衣服。那羊的皮子做衣服，我们就看见那人哈，这个我每一个自己啊，上面如果有羊的皮子来套住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义袍啊，义袍来遮盖你。好，义袍来遮盖你。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亚当夏娃必定向他们传讲了，你怎么样才能够到神面前来，你怎么样才能够来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伯是什么，他用了什么？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才蒙神的喜悦。看见没？看见没有？所以那个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亚伯献了羊，然后该隐呢献的是地产。我们就看见该隐献的地产上帝怎么样看中了没有？没有看中。那难道是上帝爱羊不爱地里的出产吗？是不是？
不是，
不是，乃是什么？你就可以看见这两个孩子哈，这两个人，现在说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就是比方说这两个孩子在这里，如果爸爸妈妈对他们说，两个人都一样啊，对不对？肯定都告诉他们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呢？要靠着羊，献羊才行。那个该隐呢就说， 我才不相信呢，我就种地，我用我的地里的出产不行吗？对不对？那该隐就听了，就相信，就愿意遵着来做，来养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这是从这亚伯，
对，亚伯是
牧羊，对不起，啊啊，对对对，那我说错了是吧？
该隐就种地。
对对对，所以你就看见这两个孩子对父母给他们的信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反应，看见没有？就像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有人什么？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听到福音，哇，这个正是我需要的。有的人听到福音什么？哪有啊？我才不信呢。那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该隐，一个是亚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哈，所以人怎么样才能得神的喜悦呢？就是靠着那个羊。啊，献上羊为祭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就在神的面就算为义呀、啊、，right 义哈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对了，就在神的面前算你为对了哈，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也是献羊为祭的，不是献别的东西啊。我们来敬天的时候记得吗？古代的时候，如果学过一点点历史，啊。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上帝看不中该隐的供物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该隐的反应是什么？第五节他说大大发怒，大大的发怒。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上帝看不中该隐的所献的，该隐的心里边出来的就是大大发怒。这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神不喜悦，其实你的里面就会什么就是那个自以为意，然后怒气从心里边出来，这就是上帝不喜悦了。你要提醒自己，如果你那个哪一天气得不得了，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你自己自以为意惹上帝不喜悦，明白吗？
但是我觉得上帝也很公平啊，他为什么就不喜欢该隐种的物呢？他就为什么只喜欢
哦，你刚刚
分别心啊，
对，
这个上帝也很有分别心啊。
所以你刚刚还是，我看你可能你的那个，有谁跟他讲清楚？
我们还有同样的疑问，因为一个是种地嘛，他的产物他就是地里的作物嘛。那一个养羊，他以羊为祭可以理解。那个人种的是植物，那他植物也是他精心劳作出来的，他给他也一样，他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虽然说以羊，你刚刚讲了，就是以羊为献祭是那个是神喜悦的，但他也是他种他自己辛苦劳作出来的植物。
嗯，
所以刚才黄霞说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夏娃已经告诉他，上帝是喜悦你们献的是羊而不是那个作物，所以那个他就去养羊然后献祭。那这个要是按这个思路我是能够接受的，但为什么夏娃会得到这个信息说上帝就是喜欢羊呢？
所以上帝已经给他用皮衣做了衣服啊，
可是他前面写的
对不对？
亚伯是牧羊，该隐是种地。
对，
他没让两个人都去牧羊啊。他如果都去牧羊，那我都献羊，那我就是只有
所以我就说嘛，
再去换羊再去献祭吗？
对呀、啊。所以啊，其实就是可以啊，就是说继续看好了，这里就讲到该隐其实是不听父母的话，不听人所传给他的这个信息，他爸妈一定告诉他，而且他是老大，你知道吗？他是老大，爸妈一定跟他讲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所喜悦的是用羊献祭，而且是羊能够替我们死，我们本来是要死的，这个羊来替我死。亚伯听了父母的话就愿意遵从父母的话而行，他相信了。好，那我们再来读两节圣经好了，那也许你能够 get it 哈，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物，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希伯来书
在新约的252页
你印了那个王霞在后面哦，但是
没有那一届没有，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姐妹都 get 那个 point 了哈。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
后面是新约，新约
十一章四节。好，那个这里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亚伯献祭蒙神的悦纳。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希伯来书还有人没找到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亚伯因着信，他信什么？他信他爸爸妈妈传给他的信息吗？是不是？明白了没？
在哪里他那个父母给他这个信息了呢？我没有看到。
这个是
以前的是吗？
没有讲，没有讲这个。
你想那个他们两个兄弟能够献羊，是不是爸爸妈妈跟他讲要献羊？一定的了，对不对？他们两个会
猜的吗？还是
不不不，这不是猜。所以你在这里，你到圣经里就看见说，亚伯因着信，他信什么呢？可不就是信要父母跟他讲说，我们献羊为祭才蒙神喜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对对，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借着圣经来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因信，信什么呢？信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嘛，对不对？呀呀，好，在这里，那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好了，就继续看一下那个，我看看在这里哈，对，这是四节，然后第六节好了，就接下去再读一节，就是希伯来书四章，我们看见是亚伯因着信，然后第六节我们再读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信，所以如果是没有信，其实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喜悦。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亚伯能够得神的喜悦，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那该隐可能根本都不甩他爸妈讲的那些话，所以他就是他要吃东西嘛，当然是种地了，对不对？那他的那个，难道亚伯不要吃东西吗？他也要吃嘛，但他却去养羊。为什么？他就是知道上帝喜悦以羊为祭，所以他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那是什么？信嘛，讨神的喜悦来做这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那可见亚伯呢是那个，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怎么样才能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那这个呢，其实我已经写在下面了，我们就不用去翻了。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所以那这个就是说赎罪，就是人有罪，那必须要有什么？有活物的生命现在用活物在坛上为你的生命来赎罪。也就是说人为什么献这个动物为祭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什么？哎呀，就是因为动物替我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动你的命，但是其实动物的命怎么能替人的命呢？我们以后接着慢慢的讲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要求人到他的面前要献的是什么？赎罪祭，赎罪祭，人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去，要在坛上为我们的命来赎回。这就是上帝所启示的一个方法，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方法，不能说我就把我家里边生产的土产扒一扒，然后献给上帝，那个不是上帝要的，那不是你的信心，那是你的自以为是，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要求什么，上帝愿我们怎么样，
那个 Suki 现在点头了，你点头啊？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在这里，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所吃的食物只有是果蔬子跟地里出产，
对，
并没有。神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吃动物，
那个时候不能吃的，
对，荤的东西。所以亚伯他养这个羊，他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要吃肉，而是就单单为了说要用这个羊来献祭。
对，
所以这就比以该隐就他的层面上就很不一样哈、
啊，完全不一样啊！亚伯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呀。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那该隐是自己觉得说我怎么
样？羊也有生命啊，你杀它它也痛苦。
我们以后再说啊，羊的那个，你知道人，好的。
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动物它只是动物，我们神看我们宝贵。
谢谢解释呀。好，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创世纪四章六节，回到创世纪哈。所以上帝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大大发怒，变了脸色。然后第六节我们来看上帝对该隐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我们接着再读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问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啊，脸色都变了，那你要行得对啊，那那个但是我们就看见上帝也提醒他不要什么被罪来制服啊，被罪制服。但是我们后来第八节就看见该隐怎么样，已经被罪制服了，是不是啊？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啊，该隐真的是属于那个魔鬼的。我们看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哈，约翰一书在最后面，在最后面，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
在新约的269页，
对，约翰一书三章。所以圣经到了新约其实就解释了，
应该是270页，
三章十二节，
在哪里？
270页，
三章十几节，对，这里，对，十二节在这里。好，对，
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是什么？该隐是属那恶者，那恶者是指谁啊？
魔鬼
撒旦，魔鬼撒旦。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上，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就不一定要翻，因为我们翻过好多次。那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那个该隐什么，已经被魔鬼撒旦怎么样
制服了，
掌管了。所以这里跟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如果我们行得对，你就蒙神悦纳，你的心也畅快。如果行得不对，你的心是有愤怒的。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哈，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常常是不是愤怒在心头呢？那个时候你要
神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这样是不对的。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平安，那其实就是神在我们的心中哈。所以我们要提防罪的侵入，那魔鬼其实就是罪，而且他就是罪的源头哈，罪的源头，他一直是在那里，魔鬼啊，他一直是在那里窥探人心。人如果怒火中烧啊，如果你里面常常有怒火中烧，其实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就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个落脚点。所以我们要起来制服他。怎么制服他呢？就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来制服，明白吗？明白。所以不要让怒气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其实那个以弗所书不是也是，他说你不可生气，不可犯罪，不要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我们的人呢，怒气我们要懂得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怒气其实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要真的是，我们常常说我生气是有理由的，其实哎呀，其实你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其实神正在提醒你啊，要记住哈，提醒我们不要那个，不要在这里。你看这个该隐，因为里面有怒气啊，他把他的弟弟都给杀了。你知道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对啊，这两兄弟就把另外一个兄弟给杀了，这不就是世界大战吗？你像现在所有的人跟人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血脉下来的，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发明核武器来打仗，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上帝一开始他不有这个分别心，也就不会激怒这个该隐嘛。
你是，所以你现在是说上帝有分别？
上帝也有错呀，这件事情。
苏皮的意思就是因为是上帝要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导致
他们之间激发了他们之间的这个怒气嘛。最初的原因是他看重了亚伯的东西，他不看重该隐的东西。我该隐我就这点东西，完了你还不喜欢我这点东西。
大家帮我回答。那有人帮我回答吗？
我的理解有限了，我觉得不应该有标准答案。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天性嘛，然后这也不一个种地一个养羊也不是什么大错。这个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就像就比如说你应该就是民主的，你可以喜欢音乐，你也可以喜欢文学，
这个没问题。But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到神面前去得永生这件事情上，你必须按照上帝的启示。好，那个渐渐你说。
但是这个说服力不强啊。
慢慢来。
我的理解就是上帝他是有主权，然后他是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是被创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东西是不理解也不了解上帝他的计划。那上帝很明确地跟我们说，你要得救你就只能相信我，服从我所告诉你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是不理解或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要是相信上帝是有这个对我们是说这种话，那我们就是用服从的这个心意就好了，就是说会讨上帝的心。
那也还是要有讲个道理啊，那要不然这不是专制吗？
哦，上帝是绝对主权的，在上帝那里没有，在
一句话，在上帝这里要逆来顺受，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这样子也可以，但是就是说我听了你马上变现给我看到好处，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听？
就像你说的，人很自我嘛，但是就是因为神有完全的主权，你自我就是罪，所以你就会带来这种结果。
那这样子岂不是失去了创新了？
哦，这我有一个
就失去了创新了。
我有个回应。
比如说马斯克要是都是听拜登的话，他哪来的？
他怎么他？
那拜登他是人不是神呐、啊？
对，
对不对？我们要听神，而不是只是听人。
Okay.
人都是有限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思想要更新，要慢慢的随着学习圣经，我们的思想要更新。
我们就是因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yeah. 所以自己认为自己有判断善恶的标准。
对。
嗯
对，其实我们
没有，
这就是我们没有这个，
这就是这个根源。
对
对
对，
善恶的标准是
神，在神那里。
他是不是一个种地一个养羊？他只是打个比方，而不是
没有，这个是事实。
圣
经里讲的都是对，都是事实呀。
Yeah,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
你的要求上帝。因为你认为上帝不应该有分别，
说的就是你会觉得，
那些种地种那些花花草草，
没
那
他种地没有关系，但是那个你像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全部都有做这个的，有做那个的，没问题。But 你要得救，只能靠着上帝给你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你做任何事情没有问题，但你要得救，必须靠上帝的方法。Yeah.
就像他这里说，献祭你一定要流血，
对，
你用那个野地的这种出产，他没有流血，你的罪不得赦免。就像上帝比如说借那个神借着亚当夏娃告诉了他的子孙，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个献祭除罪。那你如果不听，就像不听该隐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按他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些事。就像比如说我们能有人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呼吸你一定会死，这说的是一个事实，你不要以为说我死好像就是一个很长好像就很不中听的事情，但这个确实事实，因为神告诉你只有借着他的这种的方法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得永生，这是我的理解。
是
那你还有个问题哦，那借助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那羊
没有别人的生命，
你那个你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对，
慢慢来，你在前面的课还得要对对。
刚刚
来
几次
啊、oh, ？OK OK，
就
好，我们那个，我希望你能够把前面的课补了，然后继续上下面的课，而且要上到底哦，你才知道上帝的预备哦，完全的预备。对呀， yeah. 好，我们继续看。
因为我得走了，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他们在伊甸园里为什么不生孩子？然后赶出伊甸园后生孩子，然后他为什么不生一个要生两个？如果有一个就没有啥问题了。
万
一
第一个是坏的呢？
他要你们要生养多呀？
你要生养众多哎，而且要满了遍地。
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们一个都不生。
那我不知道。
还没生，不是。
还没来得及生。
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好，有这么多的问题，正好。追问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将来有一天面见上帝的时候要去问他。
你刚才说就一个牧羊一个种地很完美对不对？
no， 我没说这个话。
那是
有姐妹回答这个话，我没
说
这个。
我也认为他是完美
的。我就是光吃肉的话不吃素，消化也不好了。
以后再说那个。
哎，我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夏娃创造的，那他
不是他创造的，他生的，生养的，
近亲繁殖吗？还有该隐与妻子同房，该隐的妻子从哪来的？
嗯 ，OK， 这个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该隐都没有妻子，他
没有
生吗？
不，没有，以后再来。好，我们先把这个课。好，我们那个好不好？那个别着急，我们还没上到那里哈。好，我们先来那个，很快把这个上完，要不然太晚了哈。那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十节，不，第九节了吧？对吧？他已经把他的兄弟杀了嘛。好，我们看第九节，一直读到十二节，好不好？
好。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是我兄弟的嘛，你在这里 first 你看见他撒谎了没？撒谎了。好，所以他是真的是魔鬼的那个手下的人。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上帝来询问这个该隐的时询问那个向该隐来询问亚伯的时候，该隐有没有悔意啊？
没有。
没
有，
有
一点悔意都没，振振有词。所以我那个你看每个人哈，他可以这样子坦然的说，我都不知道我的兄弟在哪里，但是上帝说亚伯的血在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每一个这种冤死的哈，他们在神的面前哈，是上帝是知道的。上帝说，那现在我们看该隐所受的处罚其实什么是比亚当当年更深的。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你怎么样，因为你他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看你从这地受咒，这里就讲了那个咒诅已经到了人的该隐的身上了，看见没有？哎呀，原来是没有的，所以该隐是受的处罚是更重的。当时没有颁布条例说杀人必死嘛，所以上帝没有处他死刑，但他真的就是受了处罚。现在他自己那他说，上帝说你种地，地不再效力了。那而且不能够再见神的面了，就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人现在从此以后，就是该隐这一支下来，他们不仅仅要经历亚当的那种劳碌的生活，他还要什么离开神的面，就说明什么心灵的空虚。人的心没有上帝只有空虚，我告诉你，记住啊，人的心灵里边如果没有上帝只有空虚，人的心只有神才能够填满，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他。所以人的心如果没有上帝，你就无处安放你的心。所以他那个，我们看该隐怎么讲，我们很快读13-15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这个我们就看见上帝给该隐特别的留了一个放了一个记号在那里，让他那个就是一个我想不知道是什么，但其实我们中文有一个字也是很好那个的，大家看过这个字哈，这个字是什么字？
兄
弟嘛。然后这个字呢，这个
兄，
这个凶，他们同音呢，但是什么
凶，
这个就凶恶的凶，
嗯，
知道吗？
嗯，
所以这个是同音的字，它就是一个 mark， 你看那个 mark 吗？
嗯，
所以在那里有一个 mark， 那个就是很凶的人了，很凶啊，就是那个。所以 anyway， 这个事情我们都看见哈，在创世纪这里其实是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里面其实是有来告诉我们，我是知道说我们中国的祖先其实是愿意让他的后代子孙知道这一段的事迹的，知道这段事情，只是我们慢慢的就真的是离神越来越远，完全不认识神了。好，我们继续看那个该隐的后裔。我不知道今天真的是那个时间不够哎。那我现在我就这样，我讲到这个16节，我们就后面的我就下一次讲好不好？好，16节我们看一下。16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所以该隐就离开上帝了。离开上帝的面是什么意思啊？就再也不思念上帝，也不再想念上帝，离开他的面。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哈，那个离开神的面，那所过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哈？那个是多么那个什么？就是人的心灵边是完全空虚，只看见要耕种的地，只看见那个生活里面的需要，却再也不知道我们有神，也不再知道我们需要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好，我们再讲到这里，我们就有个祷告，然后大家再有些分享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一段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是的，很多的东西刚刚听到我们是有许多的不了解，也不理解，也不能够体会，就求主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你自己的名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所爱的，也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在我们身上的。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思想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越能够明白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我们的天父做事到如今主也做事到如今，我们就真的知道你要继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来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对我们的带领。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